2024年8月23日，住建部表示研究建立房屋体检、房屋养老金、房屋保险制度，并将在北京、上海等22个大城市试点。消息一出，互联网群情汹涌，诸如我养房子小，房子啃我老。发明住房养老金的真是个天才，毕竟收房产税收的是多套房的人，这些人首先是他们自己人，其次占比不大，但养老金就不一样了，是个人住在房子里就得交，天才。就像电动车一样，为什么房屋养老金引起了如此大的反应呢？因为之前大家希望治一治那些拥有多套住房的有钱人，结果发现政策要对付的是住在老房子里的穷人，烧香引出鬼来了。办公室的小姑娘在逛着某乎笑出了猪叫，调侃道，我们之前聊日本房子的时候天天被喷修缮费、管理费、房产税，即便咱们后来科普了修缮费是为了维护公寓的价值，管理费是为了提供物业服务，真实的房产税根本就不是2%到3%，而是房屋价值的0.2%到0.3%。但不管事实如何，这帮人就硬喷，这算不算是证明了地球是圆的？当年的子弹又打回去了。很多时候，恰如汉弗莱爵士所言
：“First rule of politics: never believe anything until it's officially denied。”
就像小姑娘说的，这新推出的房屋养老金看起来似乎就是日本的修缮管理金。房屋养老金我不懂，你懂的。但修缮管理金我懂了，也能随便聊。那既然这样，咱们今天就好好聊聊日本的修缮管理金是怎么回事，这钱怎么收，从哪儿收，怎么用，住处何用，谁监管，谁负责，一次性都聊清楚。之前呢，和大家聊过日本物业的起源，其发展于日本80年代，当年经济高速腾飞，房产大量兴起，三井、三菱等大型开发商卷完地段卷装修，卷完配套卷销售，卷到最后卷无可卷了，开始卷服务了，这才有了日本的物业的开端。说到底，物业通常是伴随着一国房产兴起的产物，原本的定位很简单，服务业，你交钱我干活。但不同于其他服务业，顾客是上帝的宗旨，物业除了服务还要承担管理职责，所以物业行业天然就存在一定的权限要求。当这个权限下放后，很容易就发生了父子转换，毕竟钱我收了，权你放，那您再说说谁是爹谁是儿子呢？那么日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答，服务量化。在合同签订前，物业和业主先商量好合同期内物业在服务时需要业主如何配合，业主如何授权，如何监管，合同结束后又如何验收，验收的标准是啥，我要做多少事，你要出多少钱，都说得明白，最后取个双方都能接受的限度写进合同，签字画押，等合同生效了，大家都以合同为准，严格遵守。但合同这事儿吧，有点防君子不防小人，就算签了合同，有一哭二闹三不理，硬是不交钱的混蛋业主，也有拿了钱雇俩老大爷在门口瞌睡的操蛋物业，一栋楼业主上百人，物业十来人，老话说人一上百形形色色，但凡出现一个害群之马，双方就开始翻膈应了，业主说物业管理不到位，那我不交钱，物业看到业主不交钱，那我还提供个屁的服务啊，继而恶性循环。而道德决定了人们日常行为的最高水准，法律才是人们日常行为的最低准则。于是日本政府正式推出了区分所有权法和物业管理服务规定。区分所有权法要求公寓的物业公司是由居民管理委员会自行选雇的，啥意思？这玩意儿本质是雇个公共的管家，开发商最多允许让你来个毛遂自荐，投标计划书里有你一份，但最终雇不雇你得看你的计划书做得咋样，不允许搞什么强制配套。而这个楼的最高决策机构叫做居民管理委员会，根据住户多寡由3至7人组成，每届委员会任期2年。然后就有心思活泛的朋友说了，那我不能收买这帮人来个里应外合吗？但你这点心思人家早就琢磨透了，委员会成员由楼内所有的业主轮流担任，没有报酬，不受任何的外来权力操控，并且如果某项决议明显伤害了业主的利益，业主有权利提前更换委员会的成员。就算退一万步说，真有人被收买了，一旦被大家知道了，你这个楼还住不住了？大家平常怎么看你？你会被所有人孤立且鄙夷，就连你家孩子都会被说成欺诈者的孩子，这笔账怎么算就很清楚了。 而物业管理服务规定要求物业管理公司作为会员接受高层住宅管理业协会的指导、监督和管理。协会每年定期举行物业管理专业人员考试，不合格者不能从事物业管理工作，并且把物业的收费明确为管理费和修缮基金两部分。其中管理费很好理解，这笔钱用来支付日常的卫生打扫、安保管理、上门维修等等业主服务内容，说白了就是物业费。而修缮基金则是用来维护建筑设施以及房屋老化修缮的，而这个就是日本版的房产养老金。至于为啥会蹦出这么个款项来，咱们来照照历史这面镜子。自打日本从60年代末为了解决人多地少的住宅问题而颁布了城市发展区域保障法和居民房屋统筹规划这两部法规后，公寓变成了日本最主流的住宅形式之一。但经过了30年的高速发展，卖了东京买下美国的时代来了，再叠加日本土地私有制度，地皮越来越贵，拆旧盖新，看看账户余额还是算了吧。还有啊，这可是土地私有制，你碰上那种死活不卖的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哟。你说黑社会强拆，这可是日本哟，是那个老大爷指着公务员鼻子骂的日本。你敢玩黑的，老大爷分分钟教你做人，拉个横幅往区域所大厅一站，就敢指着公务员破口大骂。你玩横的，明天朝日 NHK 各种新闻就敢给你整个大的，诸如某某开发商强拆七旬老汉祖宅，七旬大爷被逼昏倒在区域所。但房子毕竟是人造产物，风吹日晒老化是物理规律，拆旧盖新玩不起，那就只能尽可能的维护房屋的寿命。于是在8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提出了一个建筑物百年的要求，旨在让每一栋大楼的使用寿命可以达到100年以上。今后的新房都给我按照这个标准整，已经盖好的老房子我不管你是做强化还是做翻新，总之也得给我按这个标准来。但问题又来了，新房本身就不用维护，况且有开发商坐镇，但老房子的物管被政府从开发商那里给剥离了，没了开发商，老房子的维护升级谁来搞？这下政府懵了，回头看一圈，正好看到了门口扫地的物业，大小长短正合适。那么组织上决定了，就由你来负责房子后续的保养维护。就这样，日本在80年代正式将房屋的修缮维护写入了物业管理服务规定，成为了物业明确的工作内容，并将修缮基金制度写入了区分所有法，成为了业主必须要承担的缴费义务。同时为了保证专款专用，区分所有法还明确了修缮基金由业主委员会直接管理，钱也要存到银行的专有账户，这是所有业主的共同财产。想要动这笔钱，通常是物业做预算，全体业主预览，委员会审批，最后才拨款。至于政府房管所，我和邻里街坊一起存了一笔钱，雇了个服务机构来干活，有你啥事儿啊？真当自己是大家长呢？而目前东京的物业公司做的这份预算书，其内容之全，细节之密，堪称史上最严。得益于这项制度，让如今东京很多昭和时代的老公寓看起来依然崭新牢靠。正如前面所说，日本在80年代搞了个建筑物百年的计划要求，对建筑物的经常性的保养维护成了关键，而这就需要物业管理公司未雨绸缪的长期养护计划。因此需要物业管理公司预先就制定出详细而完整的大楼维修保养计划，并书面告知每一位业主，按部就班地进行几十年的大楼管理。但老话说得好，上面动动嘴，下面跑断腿。本来在前几年的经济好了，老百姓买房子都是住一套空两套，没准还能考察下一套，全日本上下都在忙着建设，讨论维护和保养的很少。但现在经济停了，房价跌了，咱就剩这么一间房片瓦遮身了。从自住的角度来看，房价已经不涨了，谁还能隔三差五换房子呀？那我当然愿意自己的房子住得够久够舒服了。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大家总说老破小老破小，指的是很多房子又老又破又小。老是时间法则，小是物理规律，都无法避免。但破可不是啊，这明显是属于人为可以改善的。所以日本很多30年乃至60年的房子，你可以说它老，可以说它小，但绝不至于说破。东京市面上如今超过30年的房子，月租金1到3万人民币的数不胜数。不管从大堂立面、楼道整洁，乃至内部装修，都采用了很新的风格和材料。如果不告诉你房龄，说是10年的房子，外人是完全看不出来的。好了，维护房子的意愿也有了，那接下来就有很现实的问题了，钱从哪儿来？这个问题很好回答，物业本质上是服务业，房屋的修缮维护自然也是服务内容。来吧， 业主委员会该开会了，咱们来聊聊建筑物百年的会议精神，顺带再推进一下修缮激励金的落实工作。你问我啥是修缮激励金？修缮激励金又称维修基金，一般在公寓里，大楼的物业公司每个月都会向每间的公寓业主收取维修基金，用于大楼的修缮和维护。这些基金会被存入一个用于整个建筑物的定期维护费用的账户里，他们是根据公寓的物业公司制定的长期修缮计划所需的费用，长期向房屋所有者集资来的。为了准备未来必要的大规模维修费，当建筑物越老，每月的维修基金也会越高。当你要购入一间全新的公寓时，你需要一次性的先支付一笔维修基金，这笔钱大概是房屋总价的 3% 到 5% 之间。如果你购买二手公寓，则必须按月支付被规定的维修基金。但是如果前任所有者迟缴或欠缴维修基金，那么您作为下一个所有者将必须负责向管委会支付任何未支付的费用。因此特别提醒，作为在公寓购买时事前调查的一部分，买家应该检查当前所有者是否有任何未缴的费用。顺带一提，这笔钱不光业主要出，盖楼的开发商也得出，毕竟房子是你开发商盖的，维护是后续入住的物业搞的，四舍五入等于物业在给你做保值工作，所以这钱你开发商也跑不了。至于出多少嘛，必须超过所有业主缴纳维修基金的总和。买房置地人生大事，可不是一锤子的买卖，买家持续保养，卖家给予充足的售后资金，这是基本的商业道德，既合情也合理。既然钱收到了，接下来就要研究钱花哪儿去了。前面提到过，钱是存到了银行的固定账户，且受业主委员会监管的，物业想动用必须要提前做预算，但这个预算你物业也不敢瞎做，毕竟这里面也包含着你的利润，万一你想快点回本，三个月刮一次大白，半年换一次电梯，多少钱也不够挥霍的。但你老不用电梯，三天停两次也不行，所以这笔钱该咋花，花到哪儿，在物业管理服务规定里都有明确的行业规定。虽然这份规定并没有明确量化到要多久通一次下水道，多久修一次电梯，毕竟每座公寓的楼况不一样，这东西没法完全量化，但是文件定下了一个总的原则，概括下来就八个字，防患未然，按需使用。发展到今天，日本的物业行业内便形成了一套心照不宣的不成文规定，不管下水道堵没堵，物业一年清洗疏通一次，楼顶的防漏系统五年整修一次，十年大补一次，外墙每12年重新刷一遍，电梯是每3个月检查一次，每15年必须整套换新。至于具体到每栋楼，再根据实际的情况调整。千言万语一句话，不管房屋设备坏没坏，物业都要当它坏了去检查，别等到真的损坏了，业主受影响了才去修。汽车撞墙你知道拐了，股票涨你知道买了，业主困电梯你知道悔改了，那得算是物业失职。如果真遇到设备故障房屋损坏，马上就要申请预算进行维修，遇到特别紧急而来不及审预算的，比如消防设施或者电梯故障，你物业公司就得自己先垫钱先解决问题，然后根据实际的花销做预算，提报给业主委员会审批支付。那这个计划表有多严格呢？这里我举一个切身的例子，我现在居住的其中的一套公寓，前几年因为台风把建筑的外墙的墙皮刮掉了一块，本来是不影响居住的，但确实影响了美观，于是在物业的评估下觉得还是要修补一下，随后估计是觉得提报太麻烦了，反正都要提报预算了，那就搂草打兔子，直接干个大的，从里到外把整栋楼都好好的翻新了一下。于是楼内的所有业主都收到了一份超详细的修缮计划书以及预算表，其中修缮计划包括了外壁修补及重新涂装，房顶的替换，逃生梯的补修强化涂装，顶楼的防水改造，阳台防水改造，内壁及地面的补修涂装，部分排水管更新等等等等。从什么时候开始施工，预计工期多久，需要业主如何配合，不同时段施工的音量会有多大，甚至是每天哪些时段会占用哪部电梯都给列出来了。并且我有时出门碰到维修人员的时候，他们都会鞠躬说一句，给您添麻烦了。至于预算就更详细了，从施工团队到耗材物料都有详实的信息价格，物业甚至列出了3种油漆的品牌和价格一共挑选，并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同时对供货商的资质信息也进行了标注。最后在经历了为期1个多月的施工，公寓从里到外焕然一新，物业公司在业委会上自豪地表示，经过了这次修缮，咱们公寓这2年来再未发生过暴雨影响墙壁的现象哟，邀功的挺明显。 请继续保持。顺带一提，修缮基金是日本完全公开的，公寓的价格参考之一。当你想要购入一套二手公寓时，不管是管理费还是修缮费，为了更详细的调查，可以找卖方经纪要一份叫做重要事项说明书的文档，上面有楼的收支情况、维修记录、最近的重要议题等等。有关房产养老金的出现到底是好是坏，怎么实施，专家们比我都懂，这个咱们跳过不聊。但有个数据我是记得的，根据2020年七普的数据，中国城市地区 72% 的住房已经是钢混结构，这本身是一个强烈的住房格局定型的信号。大量搞新建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普通人是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再大量折腾房子了。如果说近20年新建是绝对的重点，那么修缮维护是将来10年乃至更长期的绝对重点。无论是信任还是不信任，修缮维护都是要花钱，都是要付出成本的。在这样看得见的前景下，如果社会市场都能有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作为日后房屋修缮的支撑，这未必是件坏事。但有些强者并不需要抱怨大环境，毕竟大环境就是被他们搞坏的。